方舟这条船最后停在一个地方，叫做亚拉腊山。所以你在你们的任何圣经后面都应该有地图，你想办法找到一个地图，有土耳其半岛，土耳其半岛，土耳其半岛的东北边有一个里海，跟俄国交界的里海，在里海的西南边有座山，就叫做亚拉腊山，就身上应该都有那个，所以你会找到亚拉腊山在哪里。那么等一下方舟的故事有很多跟亚拉腊山有点关系的，那么等一下我会从那边讲起啊。所以你知道地图上亚拉腊山大概在什么位置，因为最后的那条船停在亚拉腊山。那么圣经上有记载关于洪水的事情，所以等一下的内容我不必详细叙述，因为录影带里面会有这个洪水的故事。圣经上的版本记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记载呢？有200多个不同的民族都提到洪水的故事，中国版本就20几种，那么印第安人也有，埃及也有很多很多。那么这些故事使我们联想到很多很多有关的事情，所以等一下会提到洪水的故事是不是只有在圣经上记载或者其他的。第二个方舟，为什么叫方舟呢？其实我们圣经上的方舟不是正方的方舟，是一个长方的舟。 OK， 好，等一下那个录影带第一个就是我放在上面的那个。那么方舟巴比伦有个方舟是正方体的，所以这个方舟中文的翻译是来自于巴比伦的。圣经的方舟不是方的，圣经的方舟是长方形的啊，长方形的。那么等一下这个内容也会提到长方形的方舟跟正方体的方舟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很不同，长方体的方舟是永远不会沉的，正方体的方舟是一直在滚的，插在这里。方舟巴比伦方舟，圣经的方舟，还有这个尺寸够大吗？装得下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吗？你说绝对不可能，可能都装下去了，该装的都装下去了，当然没有装鱼。所以你说全世界的动物有多少种？200多万种。鱼所有水生有多少种？240多万种。就剩下5万种不能在水里活的，那才进方舟。然后还有大有小，最后全部装进去，还有剩，还可以装草。所以方舟够不够大？够大。所以你说圣经上的记载不科学吗？我告诉你，你只是不知道，仔细读一读你就知道，这个里面等一下都会讲。还有等一下会提到洪水从哪里来，天上的雨水，地下的雨水，圣经上这样记载的。天上开窗子，雪下了，雨下来了，还有地下的渊泉打开啊、哦、等等。那因此等一下有个英文的那个录影带那一小部分就在讲，如果水从地下来是怎么回事啊、哦？那么我记得是 ABC 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它的电视整个是长达1小时，我只摘录其中的十几分钟。那有一个模式，就是水从下面来，啪，开花了。然后你要再看这两个地图，那就是美洲啊，北美洲、南美洲跟非洲跟欧洲就分家了。等一下看这个地图，这等一下会整个讲完以后会看这个地图哈。所以我说坐前面一点，如果除非你有远视眼，否则你什么都看不见。还有一个洪水是普世的吗？如果是普世，有什么证据？这大概是等一下要讲的内容。哎，我先做一个开场白，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好，我们准备开始放录影带。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可能我要谈一个比较有兴趣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几次当中，分别谈到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这些问题。可能有朋友会问，讲了这么多，好像所有今天科学发现，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一些问题的呢。那到底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圣经又怎么说？圣经提供的什么模式？
光不是像上帝一样
说要有光，根本不可能是。 今天这些事情都读解。对，科学的认知越来越多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的经验还有限，应该承认我们是一个认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排斥，不会拒绝一些好像我们看来不合乎科学常识的事情。所以关于宇宙的起源，圣经虽然没有那么明确的提供一个答案，但是非常确定的是，这一切是神用他的巧思，用他的智慧创造的建立。因此我们每一位在寻求真理的人，我们都应该来到这个真理的面前，以虚心的态度来看书。欢迎你继续收看科学信仰这个节目，也欢迎你继续在真理上信仰上系列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可能我们要谈一个比较有兴趣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几次当中分别谈到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生物的起源等这类问题。可能有朋友会问，讲了这么多，好像所有今天科学的发现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一些问题等等，那到底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圣经又怎么说？圣经提供了什么模式？当然我们也曾经说过，圣经到底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圣经也不准备提供一个模式，清清楚楚的记载到底宇宙是怎么来的，所有一切一切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些细节在圣经上并没有完全记载。不过圣经的确提供了一个毫不含糊的一个说明，那就是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也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和思考，就是圣经上有很多的记载，到底是不是真正在这个地球或者宇宙的历史当中发生过的。其中一个最有兴趣的可能是谈到洪水的事件，而且洪水当中还有一个方舟。今天仍然有许多的探险队常常每一年的暑假到土耳其的亚拉腊山去挖宝，挖什么呢？我希望能够找到当年的方舟的痕迹。因此这是一个很值得思想的问题。那么谈到这个洪水，当然我们知道圣经的创世纪当中曾经记载了洪水这个事件，那么到底这个洪水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吗？那么科学上有什么证据证明有这个洪水？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洪水是一个普世性的，各个民族都共同拥有的传说。当然这个传说呢，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可能有不同的。不过有趣的是，在全世界目前所收集到的200多个不同民族的传说的里面，有许多的吻合的地方。单单在中国，我们就有好几种版本的洪水传说。在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所谓的窝普天的故事里面，就是一个洪水的传说。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结局，你记得这个女娲用七彩石补的这个天，然后才停的。七彩石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圣经中的记载的洪水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神用彩虹里面立的约。所以很有趣的是，这些故事当中有很多跟圣经的版本非常接近。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统计，他把这200多种民族不同的这种关于洪水的传说加以调查分析，他们主要要追究的就是说，这些洪水的传说里面多少是雷同的，多少是不同的。当然他们用圣经作为蓝本，换句话说，每一种的传说跟圣经的吻合度有多少。他们一共列了15个主要的问题，那每一个问题如果圣经上有的，这个民族也有的，然后这样来比较，啊，有多少的百分比是相同的，然后希望从这个吻合的程度跟差异的程度画出一个好像我们画一个山脉的高线一样。他们把
把这个巴比伦或者是中东一带作为一个好像一个地震震央一样，然后画一个很高线，相同的比例多少？很有趣的是，当把所有的这些洪水的传说的比例统计出来以后，的确好像震央来自于中东一带是发展的附近。换句话说，假如人类这个经过洪水的故事之后，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或者说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如果最后人类的结局是剩下这一家八口人，然后再从这一家八口人重新再繁殖扩散的话，那么好像这个中央的正央在哪里？就在中东一带。那当然他问了很多有趣的问题，而且会很惊讶的发现，在这些问题当中居然这么多分散在亚洲、欧洲甚至南美洲、俄国各个偏僻地方的这些洪水的传说有这么高的吻合度。譬如说洪水为什么会发生呢？95%的这些关于洪水的传说都提到说这是因为这个大灾难。同时呢95%的人提到说洪水是世界性的，当然这个世界性的问题等一下我再说明一下。而且88%的洪水的故事都提到说有一家人得救，只是这一家人是多少个人呢？可能说法不太一样，但是有9%的人说差不多1/10，有20几个这个民族的传说里面是提到刚好8个人，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不过88%的人都提到一家人得救，70%的洪水的传说提到是借了一条船这些人得救的。同时呢还有这个67%等于2/3的这个故事的里面都有提到说不但人得救了，而且动物一起得救。圣经上是提到神叫挪亚到了一个方舟，然后把所有的动物，有的是一对一对，有的是7对搬进这个方舟里去。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也曾经提到最后这个船是停在一个山上，有57%的洪水的传说是这样结束的。然后有1/3的这个洪水的传说提到在最后洪水结束的时候，他们曾经放出鸟类去探测一下到底水干了没有。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说9%的这个洪水的故事里面提到说刚好得救的是8个人，13%的这个洪水的故事，也就是说大概有30-40个不同民族的洪水传说最后得到献祭。同时7%，虽然是7%，也大概有20个民族他们的洪水的传说里面提到彩虹。你知道彩虹啦、鸟类的问题啦、8个人都是整个传说里面非常小的细节，可是居然这么小的细节在分散这么广的地方里面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吻合度，似乎使我们联想到一件事，也许洪水的传说真的是从一个同一个来源来的。我们并不是说洪水一定是从中东一直到南极到喜马拉雅山每一个地方都被洪水淹没以至于有同一个故事。我们说的意思是很可能真的是有一群人一家人得救，最后这家人因为分散，然后他们子子孙孙把这故事就带到他们故乡，带的过程中传得越远故事就越失真。所以跟圣经版本的这个洪水的传说最接近的还是在巴比伦这一带、中东这一带。那么越遥远的地方这个故事的这个相同性当然就逐渐减少，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些人说如果洪水真的是在这个土耳其半岛的这个亚拉大山结束的话，那么难道中国人也从那里来吗？你要知道亚拉大山在哪里呢？就在帕米尔高原的西边，而且从亚洲到欧洲的丝路正经过亚拉大山的山脚下。你知道皇帝从哪里来的吗？当然有很多争论，不过大多数的学者同意皇帝是从帕米尔高原以西来到中原的。那么因此人类很可能最早的发源地就在两河流域附近，两河流域这个巴比伦发源地就是在亚拉拉山的山脚下。 所以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平原的河流，河流发源地就在亚拉拉山，所以亚拉拉山的高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以后，就形成这个中东美索不达米亚这个两河流域。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人类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四面八方迁移，这是非常可能。这也正是圣经上所记载，跟我们今天对人类的起源、世界文明的起源的发现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相反是非常吻合。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大家还很有兴趣的。譬如说，在圣经记载这个方舟的时候，一方面呢，这个方舟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譬如说，这个方舟我们叫方舟，其实它不是正方形的，它是长方形的。这个方舟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它的长、它的宽、它的高有一个一定的比例的。因为当神吩咐这个挪亚去盖这个方舟的时候，他要他盖一个方舟是多长呢？300肘，300肘，差不多今天我们的算法大概是481尺，宽50肘，高30肘。这个长宽高的比例呢，很有意思，大概是你可以知道长300肘，宽50肘是6:1，那长跟高的比例是10:1。这个比例是今天所有的国家制造所谓的超级游轮，大概都是这个比例。为什么照这个比例制造呢？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你照这个比例来制造一条船的话呢，大概这个船可以左右倾斜60度，不会翻船的。这是一个重心最稳的一种船。这种船呢，所以远洋的这种超级大游轮的话呢，用这种比例来制造。有趣的是，巴比伦也有一个方舟。巴比伦的方舟是怎么样的方舟呢？刚好正方形的，长、宽、高都一样的。如果长、宽、高都一样的这种方舟，就好像一个方桶一样。有人做过计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只要歪15度，整个船就翻一个身。换句话说，如果这有一个方舟是长、宽、高一样的话，里面坐的动物、坐的人，因为它的重心的缘故，它再歪一点点，因为有风浪的缘故，这个船就翻一个身，船底朝天，然后再翻一个身，然后再翻一个身，那我想里面的人都已经不得了，不知道翻了几个身。可是圣经上的这个方舟，这个比例却是一个最稳定的，难道是巧合吗？所以你会知道，圣经这本书可真是一本奇妙的书。不单如此，有人会说，因为当时的方舟还收容了很多动物。有人会发出这个问题，现在动物有千千万万种，怎么可能把这么多动物摆进去？也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全世界的动物大概有100多万种，当然这个种类看你分到是多细。假如我把狗算成一种，而不是把哈巴狗、猎狗、西藏的獒犬都算成一种一种的话，当然一种狗这样来算的话呢，大概全世界有100多万种动物。100多万种动物里面呢，你仔细分的话呢，有绝大部分的动物事实上是在水里面生存的。譬如说鱼类，鱼类就有20000种。那么当然在方舟里面，难道方舟里还要养鱼吗？不需要养鱼的。所以所有在水里面的还有2栖类的动物，这类动物都不需要放在方舟里。统计的结果，大概只有35000种的动物是需要放在方舟里的。譬如说有3700种的哺乳类的动物，有8600种的鸟类，还有6300种的爬虫类，2500种的两栖类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35000种的动物要放在方舟里面。有人曾经这样计算，如果每一只动物的大小都用绵羊作为一个平均的标准的话，当然用绵羊来算，有些太大，有些太小，有很多动物比绵羊小得多的，但有的动物你会说比绵羊大，像大象是很大的。不过如果你装到方舟里，你干嘛摆一只大大的大象呢？有什么不能摆一只小象呢？反正是要保存一个动物，所以你可以收容的是一只小小的大象。 那么它是比绵羊大，不过大不了太多。那如果是每一只动物都像绵羊那么大，然后你假定我们说五万种好了，因为有的动物不是一公一母，是七对公母的。那么整个这样计算的结果，他们算过，大概只要这个方舟的三分之一就足够容纳所有的动物，就35000种到50000种动物。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的空间做什么呢？当然要装粮草了。可是有人说，这个方舟总共漂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粮草怎么装得够呢？当然你要了解，当时因为洪水的缘故，待会我会提到，由于洪水的缘故，整个气候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很多的动物就进入冬眠时期。所以冬眠时期呢，那就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因此不是所有的动物都需要粮草。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关于洪水是全世界性的呢，还是地方性的？当然，关于全世界性的或地方性的来讲，我们在圣经上没有特别的证据让我们明白。唯一的线索是提到说，当时洪水是怎么样呢？非常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在创世纪的第7章第20节提到说，水势甚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因此提到天下的高山都淹没，这个天下是指什么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天下整个地球，整个地球的高山都淹没。那如果是这样，当然有人会问，难道连喜马拉雅山都淹没了吗？哇，那水要多高啊，这么多的水现在到哪去了？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天下未必是全地球，天下的高山所指的是当时人类所住的地方所扩散的范围，那就叫天下，它不必大到从北极到南极，从东到西的，它只是当时人类目前当时所扩散的地方。因为这个洪水灾难最主要原因是人类犯罪，所以神要惩罚人类，让人类完全灭绝，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所以不需要有洪水遮盖全地面，只需要足够把人类灭绝就够了。那么所以我想合理的解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天下是指的当时人类所分散的地方。好像中国人也是这样，我们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呢？因为在天下中国是在中间的。其实这个天下是照着我们当时中国人的了解，人类分散到哪里为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当然就根本没有提到。可是还是有问题的，即使是一个局部性的洪水，这个山又很高，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水呢？当然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点了解。第一，以前的山跟现在的山是不是一样高呢？这一点也许这个问题问得很唐突。我的意思是，其实今天很多的山以前并不是像现在一样在山上。在台湾我们知道这个中央山脉，可是你知道吗？中央山脉在很多地方，在很多高处你仍然可以看到，在中央山脉的山露出来的地方，常常你会发现贝壳的痕迹。在垦丁公园，你可以在那个高的大概只有几百公尺高的小山丘上，你可以看到整个垦丁公园的山丘上是布满了海里面的很多生物的遗迹，包括贝壳类的东西，表示说垦丁公园的那个小山其实原来在海底的，只是现在才变成山，这是因为地壳的变动挤压出来的结果，它原来在海平面以下挤成高山。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央山脉里面很多的部分原来在海平面以下。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拍的，它拍摄喜马拉雅山，我看到有一幕的景象，是那个记者他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的山丘下，那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雪会化掉，所有登山队的队员都是从那里开始的，那边的海拔是5000多公尺高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高的地方。那一天当那个记者介绍喜马拉雅山介绍尼泊尔的风景的时候，他随手从地上捡下一块石头对着镜头让所有的观众看，他说一句话， 知道吗？我所站的地方，满山遍野的都是贝壳，因为在这个地方，原来在海底下。他说，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在这5000公尺以上的地方，终年积雪。我很好奇，在那个冰雪之下的地方，是不是也有贝壳？非常有可能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喜马拉雅山以前就是8887公尺高的，一度喜马拉雅山也可能在海底。这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这个水有两个来源，在创世纪第七章里面提到，当这个洪水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七章第十一节提到，洪水的来源是什么呢？一个是提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有两种水的来源，一种它称为大渊的泉源，第二种来源天上称为天上的窗户。什么叫大渊的泉源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壳的下面，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许多叫做地下的海洋，还有所谓的地下河流。这地下的海洋、地下的河流，很可能就是地下水的来源。这个地下水跟我们今天地下水是不一样的。很多的这些地下水有可能是在地壳之下。今天我们都知道，地壳会漂浮的，地壳的漂浮移动会造成造山造海的移动，就是说造成很高的山，造成很深的海沟。台湾就是这样的，台湾跟中国大陆原来是连在一块，所以我们有很多是大陆的一些洞，但现在绝种。经过这个地壳的漂浮挤压以后，我们有非常深的台湾海峡的海沟，我们有比较高的台湾的中央山脉，这都是地壳漂浮挤压的结果。因此你可以这样讲，在洪水以前的地平面很可能是比较平缓的，经过洪水之后的地壳就不一样。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地壳以下的水，有些地方有地下河流、地下海洋，这个水因为这个泉源裂开了，水涌出来了，支撑力量没有，以至于这个地壳有的下陷，有的漂浮，以至于就开始产生这种一连串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地球的这个五大洲的分布，很可能跟挪亚的时代那时候五大洲的分布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高山也不一样。所以即使是一个局部性的洪水，它不会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么高的高山，那么深的洪水把所有的山都淹没。那时候的山说不定只是一个小山丘，洪水之后它变成高高的山。这是第一个水的来源，也跟我们今天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第二个水的来源很有意思，他提到天上的窗户下雨。只不过圣经上第一次提到下雨的雨字，却是在创世纪第七章这边提到洪水的时候，在之前从来没有提到下雨。当然是不是以前没下过雨不知道，非常有可能，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前面几章提到的时候没有提到下雨，但提到有露水。当然在今天的科学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南极洲他们曾经在挖冰雪的下面的这个样本的时候，土壤的样本，发现在土壤的里面有热带的棕榈树。在南极怎么有棕榈树呢？这种热带的植物怎么会在南极发现？在西伯利亚我们今天发现许多古代的一种长毛象，叫做猛犸，这种象一个冰冻的尸体。很有趣的是它是冰冻的，它不是化石，因此连皮带肉都保存得很好。那么不但如此，他们解剖这个猛犸的象的时候，发现它肚子里吃的是什么呢？热带植物。那表示说西伯利亚原来曾经可以生长热带植物，表示西伯利亚的气候原来不是这么冷的，曾经一度可以高到可以种植这个热带植物。所以这个是引起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南极、西伯利亚这些南北这种我们属于寒带的地方会有热带植物？难道以前的气候跟今天不一样？如果是不一样，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此有一种的理论，当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但这个理论至少值得考虑，那就是说在过去早期的这个地球的气候不跟今天一样。有一种我们叫做温室效应， 所以温室效应就是说大气层的里面充满着水分，因为你知道有两种的气会造成阳光这个散射的这个现象，会造成这个均温的现象，或者叫温室效应。两种气体，一种就是二氧化碳，第二种是水。今天因为我们燃烧的这个石油化学的这种燃料太多了，烧煤烧油太多了，气温慢慢上升，而且呢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开始回复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结果是什么呢？北极跟南极的温，这个寒带地方的温度升高，升高的结果冰会融化，海洋面提高，整个气候变化。所以今天在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要鼓励各国减少燃烧这个石油化学燃料，避免造成温室效应。可是相对的，在很早以前，很可能地球是在一个温室效应之下，以至于南北极不是那么冷，赤道不是那么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热带的植物是在南北极可能可以生长，因此猛犸这种长毛象，它所吃的食物里面就包含了这种热带植物。而且猛犸在今天西伯利亚，我们发现成千上万的长毛象，这些猛犸被活埋在冰块以下，它的肉、它的尸体保存得非常好，甚至非常新鲜。有几个样品取到的时候，肉还有弹性，这表示什么？科学家说，这个猛犸是在一个急速冷冻之下被活埋的，可以在短短的七天之内，温度要从常温二三十度摄氏二三十度，一直降到零下七十度。可是问题是，怎么可能在几天之内温度从那么高降到那么低呢？这就好比你把一块新鲜的肉放在冷冻柜，然后可以冰冻很久很久，这个肉保持新鲜。猛犸就是活活的被这个冰冻的这个温度冷藏，一直在冰块以下，一直到后来才被发现。那么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温室效应。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大气层中充满了水分，所以整个大气层几十公里高都是水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这些所有的这个水分在大气层当中通通凝结成为水降到地面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这降下来的水有多少，可能有人经过一些计算以后就发现，这降下来的水固然不少，不过还没有多到可以有几千公尺高的水。但是重要的不是有多少的水，而是说当这个水分降下来以后，温室效应就结束了。换句话说，下雨的过程中，南北极或者说寒带地方温度急速下降，因为再也没有阳光散射的现象，所以那时候赤道是热的，寒带是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寒带的地方水下来了，因为那时候在冬天的情况下温度急速降低，这是我们所谓的冰河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造成什么现象？很多的生物一方面被洪水淹没淹死，淹死了之后急速冷冻都变成冰块，然后通通埋在几百英尺深的这个冰块之下。猛犸就这样死了，他们通通是在一个大洪水之下被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淹死，然后冰冻，直到今天发现。所以当你把这些所有的现象通通摆在一块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的记载未必违反科学的发现。如果不是如此的话，今天科学家仍然在追究猛犸是怎么死的。不但是他怎么死的，到底猛犸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活活的被冰冻的埋在冰块之下好几千年之久，而且他的肉还是新鲜。怎么可能在今天世界上我们会发现有这种大气层的这种温度的变化？温室效应以及洪水的现象可能是一个蛮有力的一个解释。总而言之，在洪水与方舟这个故事当中，你会发现当你以为这只不过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许多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个，我相信当你了解整个的情形以及所有科学的证据的时候，也许你未必敢这么说它 是一个神话故事。当然圣经当中像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总而言之，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拿几分证据说几个话。我们绝对不敢说今天科学已经100%证明圣经上所有的事情，而且科学能够把所有圣经上记载的事情好像创造这类事情重新扮演一次，我想是不可能，我们也不准备这么做。不过我们只要证明的是科学从来没有推翻圣经的记载，相反的，有很多科学的越新的发现反而支持圣经当中许多的模式，而且能够解释许多今天科学家还不解释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来看信仰的问题的话，我想不应该科学造成我们在信仰上追求的障碍。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看科
That the arc would right itself if it were tilted anywhere up to 90 degrees, anywhere from 0 to 90 degrees, in other words, the righting effect would be such that it would just come right back up again. It'd be practically impossible to capsize.
So it appears the arc was indeed a highly reliable seagoing vessel. It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for one simple fact. No larger ship was built on Earth for over 4,000 years. When our discovery of Noah's Ark continues, startling eyewitness accounts tell of a large wooden ship resting high on the snowy reaches of Mount Ararat.
George's OPM, after a 4-year drought, went up and saw the Ark completely exposed.
And I was convinced at this time that I was looking at Noah's Ark.
These days, people who want to save money on lunch are going back. Because young George had accompanied his uncle on the Mount Ararat. This was a summer of particularly warm weather, making the ark both visible and easily accessible to the young boy and his uncle.
It was huge to see, larger even than any building I had ever seen. My uncle was going to lift me on top, but we had to pile up rock in order to reach it.
Then George was boosted up and was able to reach the roof of the vessel.
Members of my family had told the stories about coming to the ark, and now here I was, actually standing on it. Nearby I could see a hole had been cut in the roof, so I went to it and looked inside. It was too dark in there to see anything at all. There were pieces broken up here and there, but it was still very solid to walk on. Along the side of the red section in the middle, there were openings like windows, but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see.
Years after the event, George Hagopian described what he had seen to archaeological illustrator Dr. Alfred Lee.
Up here, George Hagopian, after a 4-year drought, went up with his uncle and saw the ark completely exposed. He also noticed along the side here the wood grain, beautifully fitted joints with wooden dowels. He could see the color of the grain. It was not a stone formation. It was definitely a man-made wooden construction.
All these pieces of beams and wooden planking gleaned from the slopes of Ararat over the centuries seemed to beg a question. Being so old, what kind of condition could the ark be in now?
There's been a tremendous earthquake. There's been a great crevasse created here and a big avalanche, and the ark has split into two pieces. And this is what is being seen today.
This, in fact, points up one of the great mysteries having to do with the ark. We wonder, how can the ark, presumably spotted by one person, is not easily found when others go looking for it? Well, certainly this would seem to make the occasional reports of ark sightings quite suspect. So we went looking for answers to this mystery.
This photograph, which was taken by the French Spot satellite in August 1986, indicates that Mount Ararat, pictured here, is permanently year-round covered with glacial ice. On Mount Ararat, there are, of course,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weather. The chances of seeing the ice are greatly increased during the warm months of late summer, such as in August or September. However, there are warmer weather cycles occurring every few years, which cause increased meltback on the snow-covered summit. It's possible and probably likely that the arc is only visible or accessible during these infrequent periods of warmer temperatures. An expedition coming to find the arc could walk directly over the ice-bound ship and never know that it's there.
It stayed dark and overcast during the long storm. So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sunlight was a revelat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re ever was a Russian expedition or an ark sighting around the times of 1916 or 1917. author spent 20 years researching Anastasia, the last surviving member of the Russian royal family. During one of his personal conversations with her, he was shocked when she started talking about an expedition which her father, the Tsar, had commissioned to go to Mount Ararat and measure and photograph Noah's Ark. She told him she'd actually seen the photographs and the report from the expedition. She also told him she'd worn a cross made from the wood of Noah's Ark.
During World War II, Allied pilots flew many missions in the vicinity of Mount Ararat.
As you know, after this station, with the signal installation battalion doing work for the Army Air Force, a flyer, a good friend of mine, he and I decided to have a cup of coffee one evening. And while in the officer's mess, overheard the conversation with a couple of other officers concerning pictures they took when they were flying over Turkey and over Mount Ararat. And as we looked at the pictures, we become interested and started to look at them too. And someone said, you know, these could be Noah's Ark. Let me tell you what I saw in these three pictures. First of all three pictures depicted an ice floe that came down over the boat in an angle,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ice came down. And in this part, as you look at it from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n opening down here where it's been tore away. And I can see the various about one and two layers here, and also a structure along the side here. There was no question in the minds of these flyers that this was Noah's Ark. And a similar picture was put in the Stars and Stripes in about 1944, but I'm convinced at this time that I was looking at Noah's Ark. No question in my mind, and the flyers felt the same way.
When we continued, I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saying, but it was pretty clear they wanted us out of our tent.
A team of explorers descends Mount Ararat in search of the Ark. As they approach the discovery site, their trek takes a surprising turn.
I can tell you this, there was a lot of praying going on right about then.
In tons of fish have been found in positions of terror, fins extended and eyes bulging. Another fossil graveyard, this one in Geisenthal, Germany, shows a mixture of plants and insects from all climatic zones. When these kinds of fossils are found together, this is usually indicative of global flooding and rapid burial.
And what about Mount Ararat itself? I mean, where the Bible claims the ark went aground, if it had been submerged underwater, as the Bible says all mountaintops were, can we see any evidence that this actually happened?
I've noticed two things in particular on Mount Ararat from a geologic point of view that indicates that this 17,000-foot volcanic mountain was once underwater. First is the occurrence high on Mount Ararat of what is called pillow lava. Pillow lava is a unique formation that occurs when molten lava emerges from the earth below water. This alone indicates that the mountain was at one time underwater. Secondly, we have found salt crystals on Mount Ararat which could only be formed underwater. These salt crystals were found at the 14,000-foot elevation, indicating that, at least up to the permanent ice and snow line, that this mountain was underwater at one point.
And so the evidence mounts, indicating that, yes, there likely was indeed massive worldwide flooding. It appears more and more that the events surrounding the biblical story of Noah may, in fact, be true. Devastating worldwide flood of Noah, along with the legendary 40 days and 40 nights of rain, is one of the Bible's most enduring and dramatic stories. But to accept the story of the flood as truth, we're faced with some... says it was enough to cover the tallest mountain peak by 20 feet.
The first chapter of Genesis specifically describes a firmament or atmosphere which God created around the earth. In describing the waters above the firmament, Scripture suggests that in the time before the flood, there was a canopy of water vapor around the earth, much like thick clouds of rain, which help to moderate the Earth and protect its climate.
The idea of a water vapor layer or canopy surrounding the Earth sounds somewhat bizarre, but actually canopies are quite common among the planets of our solar system. Venus and Jupiter and Saturn all have cloud canopies and thick gaseous envelopes surrounding them.
If the Earth once had such a canopy, how much rain could it have produced? Enough for a worldwide flood?
The vapor canopy would have precipitated at most 40 feet of water directly. In addition, water released by volcanic eruptions during the flood would have kept heavy rain falling for 40 days and nights, becoming lighter as our present-day weather regime came into existence.
Our expert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great deluge started when the water came from three sources. The subterranean fountains bursting forth, rain coming from the canopy above, and waters from the existing ocean spilling over the land. But what would have sparked this series of incredible events? One prominent theory suggests we look for an answer beyond the heavens.
It's clear from observations of the moons and planets of the solar system that many of them have undergone periods of heavy meteor bombardment. Even on the Earth, with its higher erosion rates, over 100 ancient impact sites have been discovered. It is certainly plausible that one of these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cataclysmic events leading to the Great Deluge.
And the specific cause of flooding and the violent prickly upheavals, the meteor theory ranks among the most plausible. To explore this subject further, we turn to the retired director of one of the Defense Department's maj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 Dr. Walter Brown.
We can see on our planet 17 very strange features, which can now be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as a result of a cataclysmic global flood whose water erupted from subterranean chambers with an energy release exceeding the explosion of 10 billion hydrogen bombs. This explanation shows us just how rapidly major mountains formed. It explains the coal and oil deposits, the rapid continental drift, why on the ocean floor there are huge trenches and hundreds of canyons and volcanoes. It explains the formation of the layered strata and most of the fossils, the frozen mammoths, the so-called ice ages, and major land canyons, especially the Grand Canyon. The pre-flood Earth probably had only one very large supercontinent covered with lush vegetation. There were seas and major rivers. The mountains were smaller than today's, but perhaps 9,000 feet high. According to the hydroplate theory, the pre-flood Earth had a lot of subterranean water, about half of what is now in our oceans. This water was contained in interconnected chambers, forming a thin spherical shell, about half a mile thick, perhaps 10 miles below the Earth's surface. Increasing pressure in the subterranean water stretched the crust, just as a balloon stretches when the pressure inside increases. Failure in the crust began with a microscopic crack which grew in both directions at about 3 miles per second. The crack, following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encircled the globe in about 2 hours. As the crack raced around the Earth, the overlying rock crust opened up like a rip in a tightly stretched cloth. The subterranean water wa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because of the weight of the 10 miles of rock pressing down on it. So the water exploded violently out of the rupture. All along this globe encircling rupture, fountains of water jetted supersonically almost 20 miles into the atmosphere. The spray from this enormous fountain produced torrential rains, such as the Earth has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or after. The Bible states that all the fountains of the great deep burst open on one day. And it describes these events about 5,000 years ago, which we can now tie together scientifically. Some of the water jetting high above the cold stratosphere flows into supercooled ice crystals and produce some massive ice dumps, burying, suffocating, and instantly freezing many animals, including the frozen mammoths of Siberia and Alaska. The high-pressure fountains eroded the rock on both sides of the crack, producing huge volumes of sediments that settled out of this muddy water all over the Earth. These sediments trapped and buried plants and animals, forming the fossil record. This erosion widened the rupture. Eventually, the width was so great that the compressed rock beneath the subterranean chamber sprung upward, giving birth to the mid-oceanic ridge that wraps around the Earth like the seam of a baseball. The continental plates, the hydroplates, still with lubricating water beneath them, slid downhill away from the rising mid-Atlantic ridge. After the massive, slowly accelerating continental plates reached speeds of about 45 miles per hour, they ran into resistances, compressed and buckled. The portion of the hydroplate that buckled down formed ocean trenches. Those that buckled upward formed mountains. This is why the major mountain chains are parallel to the oceanic ridges from which they slid. The hydroplates, in sliding away from the oceanic ridges, opened up very deep ocean basins into which the floodwaters retreated. On the continents, each bowl-shaped depression or basin was naturally left brimful of water, producing many post-flood lakes.
The demonstrations you have just witnessed of a massive worldwide catastrophe in antiquity supports the biblical story of the deluge in every decade. The challenges of Mount Ararat, even for the professional climber, are formidable. The search for the Ark, in purely physical terms,
到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以后，我做一点点最后的一些补充，因为等一下有音乐节目，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最后他所提到的就是说水从地下涌出来，然后他所谓的会因此造成一个现象，就是造山造海的运动。这个图是 National Geographic Association 他们做的哈，就让你看见，在它的左边就是北美洲、南美洲，右边就是非洲跟欧洲。你第一个，你注意看，如果把非洲往西边移动，两边一夹起来的话呢，完全 match， 对不对？就地壳漂浮的意思，叫做这两个其实原来连成一个大洲的。 这一块非洲凸出来这块刚好是在中南美洲这块挤进来的，完全是 match。然后你会注意到，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裂缝海沟，然后有一个平行线，它的意思刚所提的那个五角大厦的国防部的那个专家，他是认为说，水是从这个裂缝中喷出来的，以超音速的速度，这个水往上喷。 因为地壳有裂缝，地下海洋在十几英里的地壳压迫，你知道水是不可压缩的，体积不会变。那十几英里的地壳的重量是几千万磅，压下去，那水从一个缝喷出来的时候，超音速的风一吹出来以后，一方面当然变成像洒水洒下来，所以这个雨除了大气层的水蒸气下来以外，包括海洋喷到上面就变成雨下来。 这是另外一个水，同时因为喷上去的缘故，那个冲力很大，以至于整个地壳开花了，就两边退开来，所以因此从这边推过去，这边推过来，这边变美洲，那边变非洲跟欧洲，这样推过去，然后你看这个线，通通是平行的。所以这种跟现在你地质学所说的地壳漂浮说不一样，地壳漂浮说现在所说的说法是地壳每一年动两公分。 慢慢移，慢慢移，所以那从这边移到这边要移几千万年，从这个观点不需要几千万年，而且你要几千万年的话，它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如果几千万年慢慢移的话，这个中间这个海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它会每年两公分，然后变成这个样子呢？这很难解释的。它的模式是很合理的解释，地下海洋的水从这个裂缝喷出来。 然后两个地壳的表层就好像这两块板子往东往西这样一推就过去了，然后造成一推过去的过程中推，然后到后来就产生一个挤压作用，所以南美洲这边就产生高山，安第斯山脉就挤出来的，啊，那往那边也同样推出一些高山，这边也有一些高山，也有一些推层。 这种深的海沟啊等等啊。当然这只是大西洋，不过如果你知道的话，曾经在西方国家有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有一个沉默的大西洋国 Atlantic， 整个 kingdom 埋没了。那很多人在找 Atlantic 在哪里呢？如果你从这个模式来讲，就在洪水的时候，事实上是有些人分散在很多地方啊。所以这个故事的典故是真的是假的，当然不像圣经故事那么可靠，不过这也是很有趣的。这就是 Atlantic Ocean， 是大西洋。那当然我这边还有他们的一些图，包括太平洋，包括印度洋，那么每一个海洋都有他们类似的一些状况。所以这地下水的裂缝不只是在大西洋，那么这是在太平洋，这跟我们比较有关系。所以呢，中国啊，台湾在这边，然后澳洲，然后美洲，然后你会看到很类似的。所以你在美洲的海边也是有类似的一个裂缝，看到没有？不过当然因为这个太平洋的宽度的问题，所以你很难说这两边是不是可以这样 match 起来啊。不过很可能就是说也有些，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陆地嘛，它有些被推开的部分，有些被推到海底下去了等等。总而言之，每一块地壳上都有一些类似这些的问题。那么所以圣经上说，水从天上下来以外，水也从地下的深渊出来。那我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神话故事，可是从现在的科学上很多的证据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很多东西太不像是只是刚好巧合，一个方舟就刚好一个十乘一、一乘六的这个比例，刚好是现在所谓的黄金比例 Golden Rule。 你造一个大船的时候，越大的船一定是十比一、一比六，因为他用电脑模式 computer 去 model 去做，你要造一个船最安全的话一定就是这个比例。所以为什么所有的船都照这个比例做？那圣经是刚好就显示一个这个比例吗？还是真的是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有一个有智慧的神他在创造知道这一切啊？所以洪水方舟很多很多 fantastic 很有趣的一些东西，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神话故事。那这个是印度洋，非洲与印度之间，你有看到同样的类似的这些海沟。所以很多很多这类的东西都是我们相信，第一，圣经本身的记载绝对不仅仅是远古的时代某些人好像写下一些神话故事，很多的细节，我在说细节本身是有，在从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的话，你都不能不感到很惊奇。为什么刚好是写成这样的，所以它远远的不是指这个神话故事。那当然洪水方舟也显示出来很多我们认为圣经上是圣经是可能是不可靠的，或者说圣经里面所有提到有关于人类的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可能只是一些幻想的东西，或者预言性的小说这种之类的。那么从圣经上很多的东西来看不一定，相反的它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那么洪水方舟只是圣经故事当中其中一个很有趣的。那最后一个因为电影的开头有提到一个挪亚方舟的问题，到今天还是很多的探险队前仆后继要到土耳其的亚拉拉山去看看那个船还在不在啊。那么电影故事里面有很多，有包括俄国这个沙皇最后的时代1916-1917年等等的，有土耳其人去看到的，有二次大战的美国空军看到的，有人造卫星看到的等等等等。所以每一年的夏天申请去亚拉拉山找方舟的全世界20队到30队，可是得到许可的不多，上去的也不多，而且你要碰到天气刚好比如说很热很热很热，那么冰雪融化，那么可能那个角落也许露出来。加上亚拉拉山是一个土耳其最不安定的地方，那边就是库特族所在的地方，所以刚刚有一段我让他快速过去，那边就是有一些探险队上去还没开始探险呢，库特族的那些游击队就来了，差点把他们都枪毙掉，所以那些就没有成功。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探险队想要去看，在最近的10-20年那没有一队真正的找到一个很好的证据，有时候气候不对，政治情况不对等等。不过每一年你会注意到总会有人去，那万一有人发现的话，它又成为一个消息啊。 当然对基督徒来说，你找到也好，你不找到也好，并不一定影响我们的信心啊。只是说找到的话，也许哇，真的有一条船呢，等等之类的。不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很多人一直对这个亚拉拉山上的方舟呢，念念不忘。好，等一下我们有诗班要献诗，在他们还没有进来以前，有没有任何问题，赶快问，我就赶快回答。有。
刚刚讲了很多理论，假设理论都是关于方舟起源。
对。
那有没有你所知道的有关于怎么样解释方舟以后，那么船里面出来的动物可以分散到世界各地，比如说是澳洲的袋鼠，它怎么从亚拉拉山过去？那个。
哦，没有太多的，不过基本上就是一种扩散理论，就是慢慢迁移。而且何况就是说，造山造海的运动，当然你可以说一次完成，但也可以说陆续的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活动。譬如说，台湾跟大陆本来是连在一块的啊，我的意思不但是政治上连在一块，以前地壳也是连在一块的。那么现在台湾海峡跟中央山脉的产生是洪水的时候产生的，还是洪水之后产生的？因为从台湾现在的考古学的发现，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分隔大概是2000到3000年前分的，是2000-3000年前台湾海峡变成这个样子。那之前台湾跟大陆是连成一个陆地的，那难道洪水是2000-3000年前发生的吗？所以很可能在洪水之后还有陆续的这种活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澳洲的袋鼠，澳洲现在跟所有的大洲都是隔开的，对不对？袋鼠又不会游泳，袋鼠会跳，不会游泳的。那袋鼠怎么到澳洲去的呢？从现在来看，怎么过去的？啊，即使亚拉拉山到澳洲也好远了。哎，但是你要这样讲，以前的时候，就像台湾跟中国大陆本来是连在一块的，在洪水之后可能还连在一块的，那后来又分开了。那么所以澳洲跟其他的大陆之间可能有连通。动物也好，什么可以漂洋过去，然后孤立了，孤立起来以后，那么就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天地。那么很多动物的变化就从这里产生，或者有些绝种，有些存留下来。所以全世界有一些特殊的动物在什么地方呢？澳洲是其中一个，有一些全世界独有的动物只在澳洲出现的。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马达加斯加，东非有一个很大一个岛。有一些动物是全世界只有在马达加斯加才有的，那这个岛也是因为跟非洲隔离了，那隔离以后可能这些动物原来在大非洲大陆也有，只是非洲大陆后来有些动物会绝种的，只是马达加斯加还保留下来。所以有绝种存下来的东西并不代表说原来别人没有，只有这个地方有，可能某些地方也有，但是某些地方就绝种。那么所以但是我不是研究这一行，所以我不能够说每一种动物的迁移。那么当然有些人会有兴趣是人类，人类的迁移这是很有趣的问题。第一，所有从研究人类学的人基本上，即使不是 100%， 90% 以上的人承认，所有人类的文明，如果用陶瓷、用文字、用一切的东西来说，如果你要请问所有的人类学家，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在哪里？ 90% 的人会说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两河流域啊。那么因为你中国5000年的历史，离起米索波达米亚大概差6000到10000年，他们那边是10000到15000年的啊，所以中国再古老比那个慢一点，埃及也不够老，印度也不够老，所以全世界来讲米索波达米亚大概是最老的，基本上大多数人的公认是这样。我们所谓文明不是拿那种北京人那种头盖骨这种来讲，而是说你要有图画，你要有陶瓷，你要有文字，你要有这些东西，真正人类文明的啊。那么大概是在1万-15000年之间，而且都是在中东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我就是说亚拉拉山的山脚下，河水下来就是两河流域。所以因此人类从那里开始分散的话呢 reasonable， 所以圣经上的记载是挪亚的子孙含亚佛开始分家。那么如果从亚拉拉山往东走，就是帕米尔高原，再过去就从丝路就到中国了，完全符合黄帝进中原的路线。所以黄帝固然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不要忘记我们不是本土的，我们是外来的侵略民族，本土的是谁？蚩尤，蚩尤比我们早到，那我们是后来的人，把原来的人打败了，然后我们就做皇帝的子孙了。说实在，那蚩尤当然是，反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所以成者就是皇帝嘛，败者就是蚩尤，就是土匪嘛。 其实他先来的，我们后来。其实汽油从哪里来？实际上，人类历史没有说，很可能也是同样地方来的，只是先来后到。所以皇帝是西边来的，就是从塔米尔高原那边过来，也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过来的。所以，这是中国。那么世界各民族都从那边慢慢往各方面的迁移的。所以人类的迁移来讲，基本上也是符合类似的这样一个模式。当然圣经上记载闪、韩、雅弗三个兄弟的时候，一般的学者是偏重说法是雅弗族是代表的所谓的白种人，不过当时这个很笼统的哈，雅弗族是白种人，是指欧洲这边的后裔，韩族所说的意思当然是指非洲的，非洲包括一部分中东的，然后闪族是指黄种人或者是亚洲跟中东一带的人，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中国人是属于闪族后裔，那你在犹太人就是闪族的，所以我们跟犹太人很亲的所以我们很多习惯跟犹太人很像的，犹太人月节涂门楣涂血，对不对？我们的门帘也是红色的，很奇怪，为什么？搞不好我们是同一祖先的啊！当然这只是笼统的说法，那只是人类的迁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并不是那么简单，黄的往东，黑的往南，白的往西，不那么简单的。埃及是有白种人跟黑种人，所以北埃及的人大部分像法老王那些都是雅利安种，就是欧洲种的，是白种人。真正的黑种人是什么呢？比较靠他们叫上埃及，是埃及尼罗河的下游，靠近伊索比亚这边是黑人。那印度人也是一样，印度人的婆罗门族是雅利安种的，就是欧洲种的白种人。所以印度人有白种的，有黑种的，黑种的他们叫做 untouchable， 贱民，不可触摸的，那是原住民。印度的原住民是被列为劣等的，黑种是原住民，入侵的是白种人，雅利安种。所以印度有白种，有黄种跟黑种的混合。印度、埃及也是有白种有黑种，所以因此人种的分散不是那么单纯说某种人往这里往那里，所以因此现在你要真正说谁是闪族的后裔，谁是什么后裔，你只能说大略的有一个方向，不过很难绝对的说一定什么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刚才有人是有问问题，
你刚刚说一下恐龙是什么，
恐龙是什么时候，没有觉得我不知道不过最可能的说法之一就是恐龙也是在洪水的时代灭绝的。那你说那你知道是我们实际上是说保留各种的动物，但我说各种比如说狗，我们只保留了一只狗，从这只狗变成现在所有的狗，那么恐龙类的我们只是保留了一只可能小龙或者像泽蜥类的东西，蜥蜴类的东西，但是很可能原来很多种各种的恐龙呢在洪水当中灭绝了。那顺便就提到，就是说很有趣的是，所有的化石，今天所有的化石都是一堆一堆埋的哈，所以你化石都是化石种，就是所有的化石，各种动物都混在一起，然后一起埋，然后变成化石的。那么恐龙也是一样，恐龙的化石发现的地方都有各种动物的化石。那因此，恐龙怎么说灭绝的，也应该是一种很特殊的天灾。大家同意是天灾，只是圣经的学者基督徒是认为天灾就是指洪水，那有的学者认为也许不是洪水，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指的说可能是一个运星啊，天空的运星砰打下来，打下来如果打到海里或打到路上，打到路上的话会造成很大的灰尘，那灰尘的结果就遮蔽天空，也会造成这种冰河效应，就是说它把大气层很厚的一层灰尘遮住了，阳光就下不来了嘛，下不来下面就很冷，然后就变成冰河时期，然后因此有些人冰冻了，有些人被活埋了，这种之类。那如果打在海里面的话呢，就造成海啸，啪过去，然后淹死了、埋下去了等等。那么当然，有多少可能性是噼里啪啦啪啦这样打啊等等。所以总而言之，恐龙怎么灭绝的，基本上是同意在天灾的情况下灭绝的，而且这个灭绝是一种几乎是普世性，因为。恐龙灭绝的时候不是某个地方的，是全世界的恐龙在同一个时间全部灭绝啊。那么我说最流行的只有两种理论，一种是圣经的洪水的模式，另外一种就是星球撞击，星球撞击然后造成这种天灾然后就毁灭。那么只是如果从星球撞击的话呢，那么刚才 Video 也有提到，有些人有些科学家认为说不太可能，原因就是说如果星球撞击要造成这种效果的话，如果打在陆地上打下去至少要有一个坑，那个坑大概直径要可能是50到100公里以上的大坑，那个震力才够大。 然后造成这么大的灾害。如果小小一个小山丘，像个火山口那样，那太不够看的了，那个不会让全世界恐龙都死掉了。可是地球上没有这么大的坑，月球你可以有，火星你看到很多很大的坑，表示当时有各种的运星打击到火星，打击到月亮啊。但是地球上没有，有小小的五公里、十公里的坑是有，可是那种的坑构不成这种造成恐龙全世界恐龙死亡的那种情况。那比如说打到海里面呢，那我要看看呢，海里有没有一个圆坑这么大的？因为打到海里，现在跑打到水里面，那至少也要有一个什么洞啊，你要找个洞给这个那个，所以诸如此类，不能绝对不绝对说不可能，过去没有运星打击过地球，造成各种的天灾，但是也所以也是一个可能性。不过总而言之，共通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对于恐龙的灭绝都是采取天灾说。有一个天然的灾害，它造成普世性的问题，然后恐龙在这种气候温度各种的短时间的急速变化，所以恐龙的灭绝不是逐渐几万年以后慢慢灭绝的，它是在 suddenly 在可能在几天到几个月之内，全世界的恐龙全部死亡，而且不是只有恐龙死亡，别的
跟洪水这个就是说这时间大概只有几千年，这个几年前的事情吧。
就洪水到现在有隔多久，是不是？
对，
这是个好问题，我不知道。说不知道，其实也不是不完全知道，但是是大概知道又不确定很知道。原因是这样，洪水的时代是挪亚的时代，那么我们确知的年代是这样的哈，就创世纪有家谱，第一个是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代，然后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有十代，那亚伯拉罕一直到后来。亚伯拉罕的年代我们蛮确定的，公元前2200多年，大概是没有问题啊。当然有一些新派的学者不承认这个2200年，可能要把它推得晚一点，这是因为关于出埃及记的年代。不过大致上公元前2000年前后没有问题。问题是亚伯拉罕之前，因为挪亚到亚伯拉罕时代，挪亚到亚当时代，那因此更有趣的问题不但是洪水问题。亚当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中古世纪有一个乌班主教，他是16多少年的一个主教，他是很认真的学者，他也拼命去算，所以把创世纪第五章第六章亚当的家谱，然后后面的家谱加在第六章，他公开的宣布。那么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些圣经的注释书是这样写的，亚当出生的年月日是很知道的，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早上9点，这是亚当出生的日子。他怎么知道呢？4004年就是亚当的家谱，一直加上去的。10月23号，因为那是那一年的犹太历的新年，因为犹太历有7月1号也是过年，1月1号也是过年。那一年的7月1号是10月23号，因为他们的那种过年都是在9月10月左右。为什么早上九点？因为他们早上九点算是一天的开始，当然圣经上都没有这样讲。Anyway， 假如那是对的，那是说你把家谱时代都是当成 exact，OK？、Okay? 但是问题是，中间没有任何的缺代吗？十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还是真正的数字？它会不会选择性的家谱呢？那大部分95%以上的圣经学者是福音派，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的人都认为。亚当的家谱，挪亚之后的家谱是一个选择性的家谱，是一个不完整的家谱，为了凑足时代啊。因为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14 14 14也是有缺代的，他为了满足一个7的一个完美数字。那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变成挪亚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不是完整的，因此年代就变成不确定。不然的话，如果那个家谱是对的，挪亚洪水的时代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但是假设前提是说挪亚到亚伯拉罕的时代的家谱没有缺失任何一个人，所以很可能是比这个早3000年、5000年、10000年都可能。所以因此洪水可以从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的3000-4000年中间的任何时间都可能，也都符合圣经。
有没有地理上的研究，就是说像这个海沟了，或者是这个山脉了，这个时间上的 范围能够卡进去？
有一些，不过我唯一知道的，我印象中有的是，墨西哥海湾，他们曾经发现一个东西，在墨西哥的海湾的下面，忘记他怎么讲了，它的沉积岩当中有一些东西，然后他们觉得那是洪水造成的结果，然后测定的年代是10000年前，是公元前8000年。那如果是的话，那是某一个说可能跟洪水有关的年代，公元前8000年。啊，他当然有，我忘记那个细节，他也推论到什么什么东西，为什么那是跟大洪水有关的，然后年代是怎么测定的。所以那是我知道了少数几个牵涉到洪水的 exact date， OK， 那么这是一个可能性。那当然，另外一个是我刚刚说了，米索波达米亚的文明大概是从10000年上下。那米索波达米亚的文明是指的挪亚之后的，是挪亚之前的。那么大部分是认为那是挪亚之后的。如果挪亚之后的话，那么至少上推的时候，洪水应该是公元前10000年，还要再前一点点，懂不懂？所以因此，大概我只能非常笼统的说，洪水应该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4000-5000年，可能是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数字。好，我们到这里结束，等一下有好戏上台，我们有点时间可以 break， 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午的专题，求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一个正确的眼光来认识圣经，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圣经所记载的没有一点是出于人的意思。因此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在寻求真理的时候能够以一个正确的眼光来思考来认识。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